我们是一个有主见的节目。
对，我们是一个有主见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
不知不觉咱们已经聊到了这个第三期了啊，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就是咱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新十条出来后，我发现呢，咱们这个社会上和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的不同的论点，这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呢，每个人对自己所坚持或所秉持的这种观点，就是是否会能一直坚定的这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在工作中呀，很容易就是被一些观点啊去所
裹挟。
所裹挟或者所引导，就是使自己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可能会偏离刚开始所想沟通的这么一个事儿。耳根比较软的人啊，就是容易爱听采纳别人的意见，就是会动摇自己的本体的立场。所以说，就是我新发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会能坚定下去吗？
不好说，也许会吧。
也许会，但也许不会啊。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不好说呢？就可能说是对咱们一些公序良俗的这一些事儿，比如是共同价值观的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事儿对就对，错就错，咱们可能会有在坚持着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立场。但是对一些其他的事儿呢，就容易被，就说白了被带节奏，可能现在的刚
被带节奏，
可能会被带节奏，可能会被。就是扭转一些自己的价值观是这样的。但是比如是自己的在什么情况下会一直不会坚定的，因为我觉得咱俩都算是一个比较自己观点和立场比较容易坚定的一个性格。
那对，咱们都是很有个性的人，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有个性的节目。
因为比如我要确定了一个事儿，比如是我想觉得这个事儿是在我的这个思想里是正确的，那么我就会一直会坚持我这个事儿，除非出现了重大的事故或者是怎么情况下，我才会容易去改变我的这个观点或者是立场，是这样。
好像在我们的文明观里，大多数情况立场坚定是一个褒义词，是当做优点来看待的。你就好像那歌曲里唱的，立场坚定斗志强，哎，这是表扬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立场坚定斗志强，你这个，咱从上学开始就军训学这个歌是吧？
对，这是值得咱们夸奖表扬的，这是一个优点。每个人可能站的角度不一样，他的立场不一样。
因为你的立场代表你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去选择。就是他人的论点对咱们自己的一个立场的这个影响能有多大？
如果一个路人随便的给我提一些建议，可能我不会把它记到心里。但是如果一个权威人士说了，那我觉得十有八九很多人会相信。
比如是一些观点，更多的可能咱们年轻人更多的是从网络去获取东西了。咱们更多的从网上获取，因为非常方便嘛。相反说，就是因为网络它是代表一种舆论导向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会影响到咱们年轻人的一些观点，一些已知的观点。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短视频或者是网络的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 APP，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刷抖音，你经常刷同一个类别的抖音的一个项目，它就能够智能识别你喜欢什么东西，它就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个东西。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最终会形成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这就像一个信息的黑幕把你包裹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把你蒙到鼓里了，把你蒙到你自以为是的鼓里。
对，它是，这是短视频的一种算法，它是一种大
算法，
对你的一个叫什么呀，人叫人物画像嘛，后期是叫他的这个叫什么，心理学来讲叫给你做建一个这个画一个人物的一个性格画像，而且这画像还十分准确。通过他这个
也许这个 AI 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
对，所以通过他后台的这个算法吧，他会有一定的倾向性的，他会有一定的倾向性的，就包括他的推送的广告啦、视频啦等等这些东西，一系列的东西都会给你推到你眼前，就是把你不是经常浏览的 他就全给你屏蔽掉了，他就不给你推送了，你就看不到了。
听你这么说，哎，把你不喜欢的屏蔽掉了，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不喜欢看到的、听到的。我突然之间想到，有一个电影叫《楚门的世界》，是吧？可能咱们大家都看过。这个就是通过
金凯瑞演的吗？
金凯瑞，他一个导演通过这个群演，通过整个的一个编剧，一个现场，把你围到一个虚拟出来的世界，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他人想让你看到的、听到的。
对，就是说一个人画了一个圈，只是知道自己认知范围。现在有一句话叫“知道在自己认知范围内处理事情”，是吧？这种媒体也属于一个他人的论点。其实从这上，其实
对
咱们自己的立场，就刚才说的是现在尤其接受的信息的一个判断的这个立场的，自己立场不坚定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未知的情况下，更容易影响到，就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更容易影响到咱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性的判断，影响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是这样。你觉得有吗？
现在很多小孩从小就一睁眼都是啊，我要当网红啊，我要出名，因为他看到他爸爸妈妈就整天刷手机看看抖音直播，那他耳濡目染，肯定会受影响。
对，肯定是会受影响，而且受的影响比较大。如此复杂的这个舆论和观点中，如何寻找到自己所认知的就正确的观点，这个正确呢，也是说白了有方面这个判断中一个正确的选择吧，对于自己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如何能寻找到呢？这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了。现在要求的咱们并不是说是单一的，你知道这些事儿你就没有问题了。你要干别的，比如是像一些做一些摄影，做一些个人爱好，比如钓鱼，男的是吧，或者是烘焙等等这些东西。你可能都要。
男的钓鱼是指着钓鱼吗？
不是，就是物理上的钓鱼。
就是字面意思钓鱼啊。
对，字面上钓鱼。
哦。那我只知道那个放长线钓大鱼。
对
还是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吧？
对，另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有后期有需要很大量的这种就个人后期学习的一个成本。舆论吧，或者是一些传言等等，就是民间传言传说，
就是坊间有传。
对，就坊间有传。就比如给你举个例子啊，今天上午我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现在她有个朋友跟她说，就是出门不是需要戴口罩吗？戴口罩说现在的口罩你的这个防护作用不行，必须得喷酒精。他说你不仅得在口罩上喷酒精有防护作用，你还得拿那个酒精往嘴里喷两下，这才有防护作用。我马上跟他说，
眼睛里也要喷一下。
完了，我直接跟我妈说，妈，那个酒精只是那个医用酒精，跟咱们那个食用酒精是两个概念。虽然是都叫酒精吧，但是那个绝对是不能往嘴里喷的，当然最后成了致盲了，那东西跟工业酒精差不多了。虽然都是酒精吧，我说你想觉得嘴里有点酒味的话，不行，喝二两二锅头也可以。
哎，喝点老白干，衡水老白干。
对，喝点老白干也可以，但是你别喷那玩意儿，那玩意儿绝对不见得能达到什么好的益处吧，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害。
对。
所以说这就是能发从这个一个小事儿上一个小观点上，就是说是你像我母亲也就60多岁了。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就容易被一些传言，而且是就身边的人去说，哎，他觉得是，哎，你觉得酒精光是想起来酒精是有杀菌作用了，但是它的杀菌作用是指物体表面的一些菌落的擦拭的这个杀毒是有效果的，但是是否喷到嘴里能使用他就不再考虑了，他就是思维是一种单一性单向性的。网上传说肯定也父母更多会发这种的啊，说孩子不能吃那个煮时间长了的鸡蛋，因为这个鸡蛋呢时间长之后呢，它那个蛋黄呢它会外头会有一层发绿，吃完了孩子会中毒，不能吃，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啊。因为咱它鸡蛋黄它煮的时间火大了，它肯定会变绿色的，深色的发绿了，或者发灰色，
发蓝，
对，发蓝那么个色儿，对吧？
对，
这个东西是一个常识问题，它是它那个正经的，它那层物质叫硫化亚铁，它不是硫化铁，因为它里的硫离子和铁离子经过加热之后产生了一定的那个一定的化学反应吧，就是导致了它变了色了，就是就像你说了啊，那刚才说的茶叶蛋都要煮15分钟以上的，要入味的，它不入味的话，它入了味它才会变色嘛。在口感上不好，有的他觉得你煮成实心的，他还觉得你影响流失了呢。他吃糖心的，他可能更有营养了，对吧？这也说不准。
吃生的可能更好了。
民间传说呢，这种的就要有一个自己的主观判断。真拿酒精往嘴里喷的，的确是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擅长的领域。当然，每个人都不是百事通。但是我觉得呢，不是说是让你每个人都要觉得所有事儿你都要懂，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核心，就是通过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更多的这个获取正规的正确的知识，建立起自己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三观。
不要人云亦云是吧？
对，不要
独立思考。
对，要有独立思考，多从各方面多去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观点去思考一下这个事儿。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在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昨天的人类呢，还在以为大地，普遍认为大地是方形的，然后太阳呢绕着大地运行，但是今天我们普遍认为大地是圆球形，是绕着太阳动转的。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但是会不会明天又认为地球太阳这种天体只是更高文明的建构的一个模型呢？它更高维度的文明是让你以为他想让你以为的东西，也许是可能出于某种原因。
对，有可能。
也许咱们今天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华山冒石油，华山冒煤矿，很可笑。会不会就像当时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啊，看到这个鸭嘴兽的时候就说，哎呀，一看就是一个拼接成的东西，这根本就世界上不会存在的。
对，因为那个长得像鸟，完了嘴是像鸭子。
对呀、啊，他说这个东西怎么会存在呢？
嗯，
这不搞笑吗？就是说当时很有学识的人也认为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后来很长时间才知道，哦，是这么一回事。
哎，对，你这个就是说的好，这就说出引导出咱们下一个我想说的这个观点了，就是说咱们从自己认知的观点是否是大众或者是主流或者是就像你说的真理认识的是这种正确的观点，就是咱们喂、哎、我就认定华山它那个印儿是石油出来的，但是并不属于大众的主流观点啊，是不是还会这样去坚持，就像你说的这种日心学说，当时所有的大众主流的观点都是地心学说，就是以地球所有的星球围绕着地球转。
对，当时可能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是日心说了，但是那是特别少的一小众少数派。
对，但是呢就是说一谈出这个问题来，就是比如哥白，假如你是哥白尼的情况下，你从你的观点观察出哎是由地球是围绕着带太阳转的情况下，你是否还会坚持你自己的这个理论？
你这个观点太好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分很多种，我是一个就是很盲目的人，别人说啊都是地心说，我也认为是地心说。第二种人可能就是说我很聪明啊，你说的是日心说，我通过看你的演算，通过看你的观测资料，哦，还真是日心说，我深深的信了，但是呢我不能说，我说了的话我会被火烧死的，我不说。
对，会被群众批斗对吧？
对，所以我明明知道真相，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大众刚才也就说的这个从这个哥白尼的咱们这个事儿说一下，就是说大众认知的事儿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事儿既是错的，所有人都认为是错的，但是大家伙都想要去这样去做。
对，大家都明明知道是错的，大家还要按部就班的去做。
去做，完了
没有人会提出他来，
对，没有人去提出他来，
都看着皇帝是光屁股呢啊，就这么说。
说，但是你呢，觉得你也觉得他这个是错的，你会不会指出来？
有句网络有句俗话说叫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成年人讲的是利益或者我都要，是吧？其实这一个考量的问题，就是说我说了这句话之后，我说出真相之后，我会怎么样啊？我会受到打击吗？我会被报复吗？还是我说完这句话我就名誉提高了，我成了众人的就是意见领袖了？
是，
这个他可能会考虑一些最后
的
利益得失，
利益得失、社会环境等等各方面，
对对对对对，
考虑，嗯，
是这样，是这样。
所以从刚才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我又给你说一本书啊，
嗯，
就是每期我都会说一本书啊，虽然是我看书看的并不深啊，但是老是我能联想到一些书籍，就是叫《乌合之众》，就是叫大众心理学研究的这么一本书，可能你也听过、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本书里所说的一些观点呢。嗯，是在当时的一个法国的，就是那种，就那会儿变革的那种冲突与多变，就那会儿变革的那种情形下的一种心理学研究，而不是适用于现在的一个认知观点的一个研究了。就是说的有一些咱们所谓的过时或者这样，就是但咱不能说他的问题是错误的啊。
嗯，
也会有一些相似性，会有一些相似性。比如刚才我说的一些事儿，会有一些容易，比如大家都容易受一些这个暗示或者轻信，从众心理嘛。所以说是里头还提出了几个观点，比如一些这个一些就是大众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容易被这种
煽动
，而且是。对一种观点，就是像咱俩刚才说的，就是不容易从多方角度去看。嗯，就比如原来有一阵儿，咱们不知道你说就是抵制日货啊，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能不能说啊。
当时我也是那么认为的，当时我没有那么过激啊。当时我记得我拍照的时候还尽量的买乐凯相纸呢，因为他当时还有乐凯，我就不买富士。
啊，
当时我是这么一个人，现在看起来。当时太年轻了，
对，是太年轻了，思路就更多的是以单纯化和容易情绪被煽动的这种，就是说是自己认知的，就像我那会儿似的，我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那会儿我都不敢说话，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日本著作和一些日本的东西的，比如我玩的游戏啦，一些追一些日剧啦等等啊，日本作品我看比较多啊，那会儿我就不敢说话了，因为我说你再说话，
我那会儿我还鄙视你说你竟然是去吃吉野家，
对啊，你还鄙视我去吃这吉野家，就是在咱们这么繁杂的观点和左右自己认知的这个形式下，如何自己在这个迷茫中去寻找自己心中的这个。净土，这个你有过自己的思考吗？
你说中国古代的这些神话，包括这个，从夸父追日到精卫填海，到大禹治水，以及这个愚公移山，最后说的都是立场坚定、坚持不懈，最后取得了成功。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也就是除了这个会巧干的大禹之外，其他那几个都没成功。
对。
你看那个王夫和太行啊，是被上苍是被神灵搬走了，不是他自己真的自尊无穷匮啊，不是。还有精卫填海，现在东海仍然烟波浩渺，是吧？你包括那个夸父追日，太阳仍然好好的，你才是还没有追上太阳，太阳该走的该走自己的还是走自己的。那么他这坚持不懈，最后有意义吗？你还是像大禹一样，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改堵截为这个疏导，然后用巧干的方式这样坚持不懈，是不是效果更好？换一种思想，换一种思路来坚持不懈，换一种立场来坚持。如果说发现方向不对的话，及时的改变思路，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哎，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尤其是这个大禹治水的这个啊。就是说是改堵为疏，哎呀，这个词是非常好的， 真的，就很多
跟现在很很贴，跟现在的环境很贴。
嗯，就是不管什么事啊，这种很多的事儿都是这样，不管是三代，还有一些家里的事儿啊，都就是比如单位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赌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是特好，而且但是你改赌为输了呢，就利用另一种方式去疏通，去揉，去中和呢，可能效果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完好的效果。就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时刻也是说白了，真的是到最后会改变的，并不是说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改变呢，肯定有自己所谓的坚持，有自己所谓的坚守，有自己所谓的艰辛。如何在这个纷杂的信息中去保留自己的这份坚持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像我是白羊座啊，就是说、啊、保留自己的这一份纯真，或者怎么着了啊？你岁数大了，想保留自己份纯心，那童心是吧？
纯心，
对，童心，
好的，
嗯。嗯，不，
我们的节目是一个高尚的节目，
对，是保留自己的这一份童心，怎么去搞这个事情呢？从我的思想来讲呢，就是自己的就是三观必须得有自己的这一份执着，因为有了这份坚守，咱们才会在一些工作中去，一些生活中去有咱们自己的，就弘扬一些咱们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太过焦虑的事儿，现在因为网上我看啊，更多的是鼓励大家这种焦虑，就是
对
你的学习，哎呀，你这个不会那
都是有焦虑，都是焦虑，然后他自己通过你的焦虑，然后赚钱。
对啊，完了你学习，哎，我学习不够，我这个学习也不够，我知识也不够，是你跨行业你所有的知识你都不够，对吧？啊，你就去自己焦虑，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是你的水平已经站在了很多人头上了。并不用于这么焦虑。再有说啊，再一说有一些话术吧，比如说这些东西吃一口胖十斤，对吧？你说哎呀焦虑，我吃这个瓜子儿吃油条，我吃一口就胖了十斤了，对吧？我焦虑，我以后就不能吃它了。或者是一些话术，听完我讲的全是干货，请继续听完。其实听完之后他讲的什么也不是。
哎，我觉得好像有点像咱们的节目。
对啊，说咱们自己的是吧？
我觉得我们我们是一个有主见的节目。
对，我们是一个有主见的节目。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焦虑放下？就是有一双借我一双慧眼吧，把自己看清楚了，去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能发光发热的点，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自己心中的满足，有自己的一片净土，有一片自己的安宁的这一个地方，使自己不焦躁，不纠结，也不困苦，是这样。在迷茫中寻找自己心里的安宁，寻找自己心里的净土，这一块呢，是咱们现代的这个年轻人是更多的一门课题，因为现在很少人去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啊，你知识贫瘠了，你知识焦虑了，来我这儿有书，你买我书，买我多少多少课，哎，你就能达到了人生巅峰，你就去白富美了。但是你真正的你花了几千几万，你买了他的这个书，买了他的课，你能不能达到你自己的巅峰呢？你可能你只花了钱，你连听你都不想听，哎，一直啊，我只是把钱花了，白白就是别人。再给你自己增加焦虑，就我想让你焦虑这种想法。嗯，
咱们要把握现在，追求乐趣，要有耐心，学会克制。
对，要有耐心，学会克制，过好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的，咱不要刚才我那会儿，其实我前头也下了个伏笔，就是说了一句话，叫你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这句话本来其实也
这句话听了很焦虑，
对，很焦虑啊！哎呀，我
这
之外有多少钱没有让我赚到呀？你想想，对吧？多焦虑啊！但是这句话
听了以后特别，这句话让我最焦虑。
对，所以说，但你听完这句话之后，其实这句话本来就是让你焦虑。为什么你觉得焦虑呢？来，我这儿有书可以提高你的认知，
对，
我这儿有课可以提高你的认知啊。
你认知高了，你钱就挣了。
对，你钱就挣了呀。但是其实呢，只是人家挣了，他把钱挣了，你没钱了。所以说呢，咱们就要放下这些焦虑，更多的看清自己。 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可以自己定一些学习的小目标，比如有些自己的小目标，或者我要写一些东西，写一些文章，写一些散文，对吧，抒发自己的情怀，写一些日记都可以，或者你自己做一些手工，对吧，陶冶自己的情怀。你在手工中，比你做，假如你真正做好了的话，你也是可以把你的手工转换成你的收入，也有人去立好当下自己的小目标，有自己的收益，有自己获得的感，有自己的宁静，对你自己更有一个更好的调节。
什么叫立场呢？立场是我们必须要坚守下去的吗？就像所谓的真理，也许今天的真理就会变成明天的谬误。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五彩斑斓的。在这个由量子构成的世界，答案也许不只有一个，主要还要看观察者的角度。就像薛定谔的猫，有两种叠加态共存。
好，再见。
好，再见。